主啊，你是生命的本源。
主啊，你要帮助我们。
主啊，你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光中。
让我们在你的光中。
让我们更深的得见你的光。
让我们更深的得见你的光。
今天晚上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
今天你继续在这里向我们讲说话。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这段主题经文我们已经读过好几次。
这一章的主题经文我们读过很多次。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读全部，我们来读33节和34节。
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读全部，我们读第33和34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和34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和第34节。
我们用普通话，用广东话，我们同声一起来读这两节的圣经，请。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我们再读33节来。
我再读第33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再读第九章。
我再读第九章。
这是今天早上梁彦成教授带领我们读过的。
今天是早上梁彦成教授帮我们读过的。
但是我们稍微再读长一点，我们从第九章的35节来读到第十章的第七节。
我们稍微读长一点，我们由第九章第35节读到第十章第七节。
翻到我们用轮替的方式来读，我们请弟兄读一节，请姊妹读一节。
翻到我们用轮替的方式，我们请弟兄读一节，我们姊妹读一节。
我们请弟兄先来。
我请弟兄先读。
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打太、
分裂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
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第一天晚上我们讲到，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第一天我们讲到，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你要能够以耶稣为你的主。
你要以耶稣为你的主。
你才能够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才能够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因此我们要问说，主啊，你是谁？
所以我们要问主啊，你是谁？
我们要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我们要问主，你要为我，要我们做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他，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他，
我们就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就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第二天晚上我们讲到，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就不能够忧愁。
第二晚我们讲到，我们如果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就不可以忧愁。
如果你要求要吃什么穿什么，
如果你要求你要吃什么穿什么，
那么你一定会去追求吃什么穿什么。
你一定会追求你穿什么吃什么。
如果你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如果你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你就不用忧愁了。
那你就不需要忧愁，
因为其他的上帝都知道，
因为其他的上帝都知道，
而且上帝要加给你，
而且上帝要加给你。
所以我们不用去求那些外邦人在求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求那些外邦人去求的。
我们不用忧愁其他地上的这一切，
我们不需要忧愁世界上面一切，
我们单单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够了。
我们单单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够了。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讲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今晚我们就讲求神的国、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呢？
就一个比较狭小的定义来说，
就一个小小的定义来讲，
当福音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神的国临到他的身上。
当福音 临到人身上边，就系神嘅国临到佢身上边。
耶稣曾经讲到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
耶稣曾经讲过好多天国嘅比喻。
他说天国像什么呢？
佢天国系好似乜嘢咧？
天国人像一个人去撒种。
天国好似一个人去撒种。
有撒在路边的，有撒在土浅石头地的。
有撒喺路边嘅，有撒喺土浅石头上边。
有撒在那个荆棘里面的。
有撒喺荆棘里边嘅。
但是又撒在好土里头。
有撒在好土里边。
当撒在好土里面，很快的就发芽，就长大，就结实。
就当喺撒喺有好土里边嗰时，好快发芽长大。
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
啊，30倍、60倍、100倍。
当上帝的道种子种在一个人的心里。
当上帝嘅种子种喺一个人心里边嘅时候。
能够被接受，能够发芽，能够长大，能够结果。
能够接受，能够长大，能够发芽。
耶稣说：这就是神的国了。
上帝话呢个就系神嘅国。
神的国像什么呢？
神的国好似乜嘢咧？
神的国像有人找到一个珠子。
神的国好似有个人揾到那个珍珠。
他就卖掉所有的去为要得着这个珠子。
佢就卖掉所有嘅一切去得着呢个珍珠。
这个珠子就是神的道。
呢个珍珠就系神嘅道。
当这个人卖掉所有的来得到这一颗珠子。
当一个人卖晒所有嘅嘢去得着呢个珍珠嘅时候。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他了。
就系神嘅国临到佢。
因此，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
因为咩系神嘅国、神嘅义咧？
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一个人当他接受耶稣。神的国就在他的里面。
神的国神的意在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他里面。
他就满足了神的公义。
他就满足了神的公义。
因为耶稣的宝血遮盖了他。
因为耶稣的宝血遮盖了他。
所以他就穿上了那个公义的袍子。
所以他就穿上了公义的袍。
所以就狭义来说，什么叫做神的国？
所以狭义来讲的话，什么是神的道？
你如果接受了耶稣，你就是得着神的国，你就得着神的义。
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接受了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是让我们再往外再推演一点。
但系当让我哋去往外去推演一啲，
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呢？
咩系神嘅国？咩系神嘅义呢？
当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哋得救嘅人，神嘅国喺我哋里边。
而当我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
当我聚喺一齐成为一个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国。
教会就系神嘅国。
教会就是神公义的所在。
教会就系神公义嘅所在。
因此我们要爱教会。
所以我哋爱教会。
因为教会是神的国。
因为教会是神的国，
神的全能能够在教会里面彰显，
神的全能可以在教会里面彰显，
神把权柄赐给教会，
神将权柄赐给教会，
神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神话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
这个磐石不是指着彼得，
这个磐石不是指着彼得，
这个磐石乃是指着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磐石指着耶稣认彼得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此教会要建立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上面，
所以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上面，
而上帝要把一个极大的权柄交给教会，
神要将一个极大的权柄交给教会。
上帝说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
上帝话阴间的权柄不可以胜过教会。
上帝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
上帝话我将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
上帝说你们，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
耶稣话你地上面捆绑嘅，天上面亦都捆绑。
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
你在地上面释放嘅，天上面亦都释放。
神的权能就借着教会来彰显。
神嘅权能就借住教会去彰显。
耶稣说他如果靠着神的权柄来赶鬼，天国就在你们当中了。
耶稣话如果靠着天国权柄去赶鬼嘅时候。神国的权柄在你们当中，
所以上帝全能彰显的所在就是神的国的所在，
所以天国的权柄彰显所在就是你在我们当中所在，
上帝的权柄和能力要借着教会来彰显，
神的教会的能力就在我们教会当中，
因此教会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义，
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国，神的义，
我们同心配搭在教会里面来建造教会，
我同心配搭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
你献上你的时间，你献上你的金钱，献上你的力量来建造教会，
你献上你的力量，献上你的金钱去建造教会，
这就是神的国，这就是神的义，
这就是神的国，神的义，
广义的来说，福音机构也是教会，
广义来讲，福音机构亦都系一样。
做录音带的工作，做卖书的工作，出版的工作。
做录音带的工作，做卖书的工作，做出版的工作。
这些都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呢都系神的国，神的义。
但是弟兄姊妹更广义的说。
但系弟兄姊妹更广义嚟讲。
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咩系神嘅国、神嘅义呢？
上帝的恩典能够临到这一个土地上，这就是神的国。
上帝嘅恩典能够临到呢个土地上面，就系神嘅国。
上帝的公义能够临到你的社区。
上帝的公义能够临到你的社区，
上帝的恩典能够临到你的社区，
神的公义能够临到你的社区，
你就在你的社区在那里建造神的国，
你在你的社区里面建造神的国，
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
耶稣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果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
如果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
让这个国家更有公义，
让这个国家更有公义，
让这个社区更有公义，
让这个社区更有公义，
让这个国家更有爱，
让这个国家更有爱，
让这个社区更有爱，
让这个社区更有爱。
我们就是在这地上在建立上帝的国，
我们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
因此什么是宣教呢？
什么叫宣教呢？
宣教就是建立上帝的国，
宣教就是建立上帝的国，
宣教就是让人的心里面有上帝的国，
宣教就是让人的心里面有上帝的国，
宣教就是努力要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比以前更好，
宣教就是让努力让这个社区能够变得更好，
更符合圣经的真理，
更符合圣经的真理。
若是这样，我们就在这地上来建立上帝的国。
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了。
因此上帝的国，我们要怎么样来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呢？
所以我们怎样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怎么样让上帝的国能够扩张？
怎样去将神的国来扩张呢？
这就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最核心的部分。
当然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还有很多的含义，
当然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还有很多其他的含义。
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的分组我们也提到，
今天下午在这里的分组我们也提到，
将来耶稣再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
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审判活人，会审判死人。
他审判的时候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
他审判的时候会将山羊和绵羊分开，
他要告诉这些绵羊说，
他会跟这些绵羊说，
当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
当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
穿，当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当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当我口渴的时候你给我喝，当我肚饿的时候你给我吃，
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牢的里面你们来看我，
我病的时候你们看我，我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们看我。
那些人说，主啊你什么时候赤身露体？ 我怎么没 不知道。
他说，那些人说，主啊你何时赤身露体？我不知道。
主说，你坐在我那最小的一个小子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
主啊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人身弟兄身上，我就好像坐在我身上一样。
这是什么？这就是天国。
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天国。
梁彦成教授两个早上在讲的，这就是天国。
梁彦成教授两个早上里面所讲的就是天国。
当我们去怜悯我们周围那些需要的人，
当我们怜悯我们周围需要的人，
当我们去探望那些饥饿的人，
当我们探望那些饥饿的人，
当我们去看那些弱势的团体，
当我们看那些弱势的团体，
我们去爱他们，我们去关心他们，
我们爱他们，我们关心他们，
我们带一点食物，我们带一点钱，
我们带
一
点食物，我们带一点钱，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他们，
就是神的国临到他们。
但是除了这样的扩张神的国之外，
但除了这样扩张神的国之外，
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扩张神的国的管道。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相信还有一个去扩展神的道里面最重要的管道，
这个就是让神的国能够临到人的身上，
就是让神的国临到人的身上。
怎么样让神的国能够临到人的身上？
怎样可以将神的国临到人的身上呢？
就是传福音引领人认识神的国，
传福音引领人去认识神的国。
如果你传福音给人，一个人接受了救恩，神的国就临到他的身上。
如果你传福音，一个人接受了救恩的时候，这个神的国就临到他身上。
神的国就临到这地上。
神的国就临到这个地上。
神的国就拓展开来。
神的国就去扩张开来。
这地上原来是撒旦掌权的。
这地上原本是撒旦掌权的。
这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
这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上。
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宣告说基督在这里掌权，
虽然有时候我宣告基督在这里掌权，
但是事实上整个全地是魔鬼在掌权。
但其实整个全地是魔鬼在掌权。
上帝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暂时的容许撒旦继续在地上掌权。
因为上帝爱的缘故，所以他暂时容许魔鬼在这里掌权。
可是当一个人得着基督，
但当一个人得着基督，
就是在魔鬼掌权的土地里面建立了一个神的国，
就在魔鬼掌权的土地上面建立了神的国。
而这个神的国需要拓展开来，
而这个神的国需要扩展开去。
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什么呢？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什么呢？
每一个基督徒都像在敌人的国土里面被你自己的国家所征召了一个特遣的部队。
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在敌人的地方里面，你就是被你自己国家所征召的一个特别部队。
你好像被空投在一个敌人的国土里面，
你好像被空投在一个敌人的国土里面。
这块国土就是世界，
这个国土就是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的，
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的。
但是当你在那里你接受了救恩，
但当你在那里接受了救恩，
神的国就临到你的身上，
神的国就临到你身上。
可是你还继续的居住在这世界上，
但你仍需要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你就住在魔鬼所管辖的那个国度里面，
所以你就住在魔鬼所管辖的国度里面。
可是你的 公民证不是属于魔鬼的，
但是公民证不是属于魔鬼的，
你是属于天国的国民，
你属于天国的国民，
而上帝把你派在那里，
而上帝将你派在那里，
为了是让你成为一个特遣的部队，
为了要成为一个特别的部队，
让你能够与基督一同来征战，
让你能够同基督一起来征战，
为了是要把整个撒旦的国度把它铲平，
为了要将整个撒旦的国度来铲平，
让上帝的国度能够从你的身上扩展开来，
让上帝的国度能够从你身上面扩展开去，
而我们这些基督徒聚在一起，
而我这帮基督徒聚集一起，
我们好像都是特种部队，我们加在一起，
我们就好像一个特种部队，我们加在一起，
而教会就成为在敌人国土里面的一个游击的基地，
而教会就好像在一个敌人的基地里面一个游击的基地，
这个游击基地是为了要打仗，
游击基地是为了要打仗，
为了要把更多的人能够带进我们这个国土里面，
为了将更多人带进我们的国土里面，
为了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天国的公民，
为了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国的公民，
因此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撒旦管辖的所在，
所以我们在的地方是撒旦所管辖的地方，
可是我们在撒旦管辖的所在要建立一个游击的基地，
但我们在撒旦管辖的地方里面，我要建立一个游击的基地，
只是很可惜的，
但很可惜
今天许多的教会不太像游击的基地，
今天很多教会都不像一个游击的基地，
有另外一种东西是在敌人的国土的里面，
有另外一样东西在敌人的国土里面的，
而在里面住的人呢，不属于那个敌人的国民，
但是住在那里人不属于那个敌人的国民，
那个住的人呢是属于 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
住在那里的人是属于我们国家里面的国民，
可是他们聚在一起住在敌人的国土的里面，
但是聚在一起住在敌人的国土里面，
而那个不是游击基地，
但那些不是游击基地，
那个比较像什么呢，
那个比较像什么呢，
那个比较像俘虏营，
那些是像俘虏营，
你懂什么叫俘虏营吗，
你知道什么叫俘虏营，
被敌人抓去的，
被敌人捉了去的，
他们是属于我们这边的国民，
他属于我们这边的国民，
可是他住在敌人的国土里面，
但住在敌人国土里面，
在那里不能打仗，
他都不可以打仗，
他只能够在那里做一点工，
他只可以在那里做工，
可是做了工 又不是我们这一国的工，是那一国的工，
但做了工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国的工，是他们的国的工，
所以这个比较像战俘营，
这个好像人家战俘一样，
今天许多的教会就像战俘营一样的，
今天很多教会就好像战俘一样，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是处在很可怜的状态，
我想我们真的在很可怜的状态，
美国有一个将军叫做 General Jonathan，
有一个美国的将军叫 General Jonathan，
这个 Jonathan 将军以前是菲律宾战区的总司令。
因为 Jonathan 以前是菲律宾战区的总司令。
当麦克阿瑟将军从菲律宾撤退的时候，把 Jonathan 将军留在那里。
当马哈伊将军离开的时候，将这个Jonathan 将军留在那里。
他告诉他说：“你要奋战到底啊！”
他告诉他：“你要奋战到底。”
你要好好的把日本人挡在这里。
你好好将日本人挡在那里。
但是没有想到日本人打了马尼拉。
但是想不到日本人打了马尼拉。
打不到三天 ，Jonathan 将军就投降了。
打不到三日，Jonathan将军就投降了。
那这个将军投降了以后，就被抓去战俘营。
因为将军投降了之后，就被捉去战俘营。
因为他的官阶很高。
因为他官阶很高。
所以啊，日本人把他送到蒙古的一个战俘营。
所以日本人将他送去蒙古的战俘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他在宣布投降之前，通知所有的日本的军人。
他在投降的时候通知所有的日本军人
说，几月几号你们要听收音机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
他说几月几号你们要听收音机有一个重要消息要宣布，
然后日本天皇就宣布所有的军人要放下武器，
他就是日本天皇就宣布所有的军人都要放下武器，
要就近向你们附近的联军要来投降，
要向你们附近的联军来投降。
那么这个蒙古的这个战俘营的那个指挥官呢，是个 小上尉，
你在这个蒙古的战俘营里面那个将领呢，就是一个小上尉，
他听了收音机，听到日本皇帝宣布投降了。
他听了收音机，听到日本皇帝话要投降。
可是他听了以后，他不宣布。
但他听了之后，他不宣布。
结果呢 ，Jonathan 将军继续在战俘营里面做战俘。
所以Jonathan 将军仍然在个战俘营里面做俘虏。
因为整个战俘营没有人知道日本投降了。
因为整个战俘营没有人知道日本已经投降。
因为他们在蒙古的内陆里面。
因为他在蒙古的内陆里面。
只有这个指挥官知道。
只有这位指挥官知道。
可是他不讲。
但他不讲。
所以他继续很威风的做指挥官。
所以仍然很威风的做指挥官。
这些美国军人继续在那做战俘。
那些美国军人仍然在做战俘。
有一天，联军知道Jonathan将军在这个战俘营里。
有一天联军知道Jonathan将军在这个战俘营里面，
他们就派了一个特使就来到蒙古，
他就派一个特使来到这个蒙古，
搭了一个直升机就直接降落在这个战俘营里面，
搭了直升机就直接降落在这个战俘营里面，
这个特使走到Jonathan将军的前面向他敬礼，
这个特使走到这个Jonathan将军里面向他敬礼，
他告诉他说，报告将军，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日本投降了，
他报告将军，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日本投降了。
Jonathan将军非常的生气，
Jonathan将军非常之怒，
因为已经投降了，他居然不知道。
因为已经投降了，他竟然不知道。
他直接走进了这个指挥官的办公室。
他直接走到这个指挥官的办公室。
他就告诉他说：“我奉联军总司令的命的权柄要求你。”
我奉联军总司令的权柄要求你。
把你的枪交给我。
将这个枪包给我。
把你的武士刀交给我。
将这个武士刀交给我。
把日本军人全部集合，把枪全部交出来。
将日本军人全部集合，召集将他们的枪拎出来。
他说：“我接管了这个战俘营。”
我接管了这个战俘营。
那为什么刚刚前一分钟他不会来拿他的枪？
因为前一分钟他不会来拎他的枪呢？
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他继续在做战俘。
所以继续做战俘。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的元帅已经得胜了。
我们的元帅已经得胜了。
我们的元帅在十字架上宣布说成了。
我们的元帅在十字架上面宣布已经成了。
他就打破了撒旦的头。
他打破了撒旦的头。
他复活了上帝，把他升为至高。
他复活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全部伏在他的前面。
将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全部伏在他权柄。
撒旦已经宣布投降了。
撒旦已经宣布投降。
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
但我常常都不知道。
结果我们还继续过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的样子。
结果我们过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样。
还继续在做战俘。
仲继续做战俘。
什么样的人是战俘？
咩人系战俘呢？
放下武器不能够打仗的，就是战俘。
放低武器唔能够打仗嘅就系战俘。
如果今天你在这地上生活，你不能够为主做见证，你就是战俘。
如果你喺地上面生活，你唔能够为主做见证嘅，你就系战俘。
如果你不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为基督来做见证。
如果你唔能够活出基督徒嘅样式为主做见证。
如果你不能够传福音。
如果你唔能够传福音。
你不能够把人夺过来。
你不可以将人就捉过来，
让他成为天国的一部分，
让他成为天国的一部分。
若是这样，我们大概就是在做战俘。
如果是这样，我们大概就是做战俘。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是尤其的特种部队。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游击的特种部队。
我们需要的教会是游击的基地。
我们需要的教会是游击的战地。
我们要做的是把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我们需要的是将人带到神的国度里。
魔鬼已经溃败了。
魔鬼已经溃败了。
我们可以凭着神的权柄把人夺过来。
我们需要凭着神的权柄将人夺过来。
因此，比较狭义的来说，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较为狭义地讲，咩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你接受了耶稣，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接受了耶稣，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
耶稣的灵、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这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
耶稣的灵、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临到你身上，就是神的义。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耶稣了。
但是你接受了耶稣，
那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先带传福音带领人信主。
今天早上梁彦成教授读了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这一段。
今天早上梁彦成教授读了马太福音第九章这一段。
他讲到耶稣的脚，
他讲到耶稣基督的脚，
讲到耶稣的手，
讲到耶稣基督的手，
讲到耶稣的口，
讲到耶稣基督的口。
他劝勉我们说，我们也要跟耶稣一样的，让我们的脚能够走起来。
他劝勉我们，我们要脚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要走来。
让我们的手能够医治人。
让我们的手能够医治人。
让我们的口能够传扬福音。
让我们的口能够传扬福音。
不过圣经也讲到耶稣的眼睛。
但圣经也讲到耶稣的眼。
所以梁教授对这段圣经讲的，我就不再提了。
所以梁教授讲咗呢句经文嘅话，我就唔再讲。
我知道梁教授很喜欢武侠小说的。
我知道梁教授好中意武侠小说。
他写了上一回，我就接着写下一回好了。
佢想写咗上一回，我写下一回好了。
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做的工作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耶稣医治病人。
耶稣医治病人。
所以他的脚走路，他的手做工，他的嘴巴宣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他的脚走路，他的手做工，他口是宣讲天国的义。
那当这一节圣经读完了，你好像感觉马太要做结论了。
当你经文读完的时候，你觉得马太一定要做结论。
因为耶稣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些了嘛。
因为耶稣一生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了。
所以马太福音好像就可以停在第九章的三十五节了。
所以马太福音好像就可以停在第九章的三十五节。
但是圣灵又感动马太继续的写下去。
但圣灵感动马太继续写下去。
所以马太又继续说，耶稣不但是走遍各城各乡。
所以马太继续话，耶稣唔单止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不但医治，耶稣不但宣讲天国的福音。
耶稣唔单止医治，唔单止宣讲天国嘅福音。
圣经特别的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但圣经特别讲，耶稣睇见好多人。
耶稣的眼睛在那里看。
耶稣嘅眼睛喺嗰度睇。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耶稣就怜悯他们。
耶稣睇见好多人，佢就怜悯佢哋。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
因为他如同羊没牧人。
在巴勒斯坦的人一听到羊没有牧人，他们立刻了解那个意思。
在巴勒斯坦，如果他听见羊没牧人，他立刻明白那个意思。
我们在这里不太容易了解，
但我们在这里不会那么容易明白。
在这里羊没有牧人没有什么问题嘛？
这里羊没牧人没什么问题，
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草啊，
周围都是水，周围都是草，
了不起羊变山羊，
如果不是那些就变山羊，
没有什么问题嘛，
没什么问题。
在台湾也是这样，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草。
对，在台湾也是，周围都是水，周围都是草。
但是在巴勒斯坦不是这样。
在巴勒斯坦不是这样。
在巴勒斯坦哪里有水，哪里有草？
在巴勒斯坦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呢？
只有地中海的沿岸，只有这个约旦河的沿岸。
在地中海的沿岸和约旦河的沿岸。
只有这两个地方有水有草。
只有这两个地方有水有草。
可是这两个地方不适合放羊。
但这两个地方不适合放羊。
因为这两个地方很潮湿。
因为这两个地方很潮湿，
羊在这里很快会得皮肤病就死掉了。
羊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得皮肤病，很快就死了。
那么中间的这一块高地呢，比较干燥。
而中间这块的高地比较干燥。
这一块高地比较适合放羊。
中间的高地比较适合放羊。
可是这一块高地呢，都是黄土的土地。
但这块高地都是黄土的土地。
我们想到巴勒斯坦，就想到那是流奶于蜜之地。
我想到巴勒斯坦就是那些流奶与蜜的地。
但事实上你看了圣地的图片，你会发现都是黄土。
但在圣地图片都是一些黄土。
其实中间的这一块高地黄土比较多。
但是中间这块土地是黄土比较多。
可是它比较干燥，适合放羊。
比较干燥，适合放羊。
那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草呢？
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草呢？
只有牧羊的人才知道。
只有牧羊人才知道。
所以牧羊人要带着羊要去吃草，要去喝水。
所以牧人要带着羊去吃草喝水。
那如果羊没有牧人，
但如果羊没有牧人，
羊没有牧人，第一个结果就是饿死了。
羊没有牧人，第一个结果就是饿死。
第二个结果就是被豺狼撕咬了。
第二个结果就是被豺狼咬死。
当豺狼撕咬，把整个羊皮好像都扒掉了一样。
当豺狼将呢羊就系整个皮都掹咗落嚟嘅时候，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困苦流离。
就系呢个所讲嘅困苦流离。
困苦流离在希腊字里面的意思就是皮被剥掉了。
在困苦流离在希腊文的里面就是将皮撕掉。
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耶稣就怜悯他们。
耶稣怜悯他们。
弟兄姐妹，这些门徒有没有跟随耶稣啊？
弟兄姐妹，这门徒有没有跟随耶稣呢？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门徒有没有跟着走啊？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门徒有没有跟着走啊？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门徒有没有看见许多的人？
耶稣看见好多的人，门徒有没有看见好多的人？
门徒当然都走啊，门徒也都看见。
门徒当然都有去，他们一样看见。
可是耶稣看见人心灵的状态。
但是耶稣看见人心灵里面的状态。
而且耶稣怜悯他们。
而且耶稣怜悯他们。
门徒有没有看见？
门徒有没有看见呢？
按照台湾的国语，我们说有看没有到。
是按照台湾国语就有见，但唔当佢唔到。
或者文雅一点说视而不见。
文雅啲就系视而不见。
有一天，耶稣带着门徒经过耶利哥城。
有一次，耶稣带住门徒去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门口有一个瞎子在那里做乞丐。
喺耶利哥城前面有一个盲眼嘅人喺度做乞衣。
这个乞衣我今天才学会，这有很有道理。
这个乞衣我今天才学会的，很有道理。
以前的乞丐是穿褐色的衣服。
以前的乞衣就是穿褐色的衣服。
那这个乞丐在城门口要饭。
这个乞衣就在城门里面去要饭。
他听到很多人吵杂的声音，有很多人经过。
他听到很吵杂的声音，有很多人走过。
他就问人家说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问人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拿撒勒耶稣从这里经过。
人告诉他拿撒勒耶稣在这里走过。
他就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你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你可怜我吧。
他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
门徒怎么样反应？
门徒怎么样反应呢？
门徒说嘘。
门徒说嘘，
不要出声啊！
佢唔好嘈啊！
我们耶稣已经太累了。
我耶稣已经太攰了。
要挂号，今天没有了，明天再来。
要排队，听日先嚟啦。
但是耶稣怎么做？
但耶稣点做呢？
耶稣说把他带过来。
耶稣话叫佢将佢带过嚟。
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乜嘢？
他说我要能看见啊。
佢话我希望能够睇见。
耶稣伸手摸他的眼睛，叫他能看见。
耶稣伸手摸佢嘅眼，让佢能够睇见。
耶稣总是看见人心灵的需要。
耶稣总是看见人心灵里面的需要。
耶稣总是怜悯人。
耶稣总是怜悯人。
而门徒却常看不见。
但门徒常常都看不见。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这个时代的教会。
这个时代基督徒，这个时代的教会。
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人心灵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做什么。
如果你唔能够听见人心灵嘅需要嘅时候，我哋唔能够为主做乜嘢。
因此，我们要这样的祷告。
所以我哋应该咁样祷告。
我们要祷告说：主啊，你开我心灵的眼睛。
我祷告话：主，你开我心灵里边嘅眼睛，
让我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
让我能够睇见你所睇见嘅。
让我能够看见人，能够看见人心灵的需要。
让我能够睇见人，我哋睇见人嘅心灵嘅需要。
在1870年代，神在美国兴起一个很大的、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
喺1870年代，神喺美国兴起一个好伟大嘅布道家。
这位布道家巡回美国各地布道，许多人挤到台前跪下。耶稣，
这个布道家在巡回美国里报道的时候，很多人跪在台前面接受耶稣。
后来伦敦的教会就请这位布道家坐船到伦敦去布道。
后来伦敦的教会就是请这个布道家去到伦敦里面做布道。
不过伦敦的那些牧师心里有点酸了。
但是伦敦的那些牧师心里面有点酸，
他们说 要布道伦敦多了是讲员呢，
如果报道的话，伦敦很多港员啊，
干嘛要从美国请一个来？
做乜要喺美国请过嚟
咧？你知道欧洲人是瞧不起美国人的。
你知道欧洲人系睇唔起美国人
的。特别在1870年代，那个更严重啊。
喺1870年代更加严重。
英国人就认为只有在英国混不下去了，才会跑去美国。
英国人就觉得要喺英国里边做唔落去噶，先至走去美国。
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要请一个美国来的？
佢哋问点解要请一个美国嚟嘅咧？
而且听他讲到内容没什么学问呢、啊。
而且听佢讲到内容冇咩学问啦、
啊。后来打听打听，真的他只读了小学六年级而已。
佢哋打听佢咧，即系读完六年级，小学六年级。
这讲话的口音那种德州腔也没有牛津腔啊。
佢所讲嘅英文就系而家德州腔冇牛津腔。
可是你没有办法否认呢，当他一步到，许多的人走到前面归向主。
但当佢一步到嘅时候，好多人走到前面嚟。
有几个牧师比较谦卑一点，
有几个牧师比较谦卑一啲。
这几个牧师就说：“我们来请教请教人家，为什么他到底有什么秘诀啊？”
我哋请教下佢究竟佢有咩秘诀咧？
这几个牧师就来访问这位布道家。
呢几个牧师就嚟访问呢个布道家。
他们到他所住的旅馆敲了门就进去了。
佢入去佢所住嘅旅馆就系敲门。
他们说：“穆迪先生啊。”
佢穆迪先生，
请问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
请问你到底有咩嘅秘诀？
为什么你那么有能力啊？
点解你咁有能力？
原来这位布道家就是伟大的穆迪。
原来这个布道家就是伟大的穆迪。
穆迪没有说什么，他只打开了一扇窗户。
穆迪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打开一个窗。
他就告诉这几个牧师说：“请你们站在这里，请你们往外看。”
他就跟这几个牧师说：“你请你站在这里，向外面看。”
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看见了什么。
请告诉我你看见外面有什么。
这几个牧师就站在那里对外看。
这几个牧师就是站在那里对外面望外面。
他们说外面没有什么。
他说外面没什么、啊、
外面就是一个公园、啊、
外面就是公园，
没有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啊、
有一些牧师说 有几个老人在散步。
有几个牧师说在前面有几个老人在散步，
有一群孩子在玩、啊、
有一群小孩在玩。
他们说穆迪先生你到底要我们看什么。
他说穆迪先生到底要我们看什么呢？
穆迪自己走过来站在窗户的地方。
穆迪自己走过去站在窗前面，
他一直往外看，
他一直往外看。
没有几分钟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
冇几分钟佢眼泪就不停流落嚟。
这几个牧师感觉到很吃惊。
呢个几个牧师觉得好吃惊。
他们说：“穆迪先生，你到底看见什么？”
佢穆迪先生到底系睇见乜嘢咧？
穆迪说：“我看见成千上万伦敦的市民。”
穆迪话：“我睇见成千上万伦敦嘅市民。”
他们在黑暗的里面一直往前走，要走向死亡。
佢喺黑暗里边一直往前走，走向死亡。
他说：“我看见了，我的心忍不住激动起来，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
我睇见我心里边激动起上嚟，我眼泪就流落嚟。
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能够使用穆迪？
点解弟兄姊妹，你知唔知神点解要使用穆迪咧？
因为他看见了耶稣所看见的。
因为睇见耶稣所睇见嘅。
我在说，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如果不能够看见人心灵的需要，我们不能为主做什么。
我再讲今日基督徒今日教会，如果唔能够睇见人心灵嘅需要嘅时候，佢唔能够为主作见证。
因此我就这样来向主祷告，
所以我这样向主祷告。
我说主啊，你要开我心灵的眼睛。
我说主啊，你开我心灵的眼睛。
你要叫我能够看见。
你要叫我能够看见。
圣灵就提醒我要看三方面。
圣灵提醒我要看三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圣灵提醒我要看见天父的心。
圣灵提醒我要看天父的心。
天父如果俯眼来看这一块大地。
天父如果俯眼来看这个大地。
天父的心会怎么样？
天父心会怎样呢？
非洲许多的饥饿。
非洲好多嘅饥饿，
上帝的眼睛如果下来看，上帝会怎么样？
如果上帝嘅眼嚟睇嘅话，上帝会点呢？
中国大陆12亿的人，
中国大陆12亿嘅人，
天父如果这样查看，
如果天父要查看，
天父的心会怎么样？
天父心会点呢？
在北美华人，这许多的人，
喺北美好多嘅华人，
当天父低头来看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当天父低头嚟睇嘅时候，佢会点呢？
耶稣说：“没有人见过父。”
耶稣话冇人睇见父，
除了父怀中的独生子，
除咗父怀中嘅独生子。
因此耶稣最知道天父的心了。
所以耶稣最知道天父嘅心。
耶稣讲到一个父亲的故事。
耶稣讲到个父亲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
佢一个爸爸有两个仔。
这个小孩子整天吵要分财产。
呢个细仔成日都嘈话要分家产。
他希望分到财产，他要赶快出去外面游历哦。
佢希望能够分到家产之后就出去外边游历。
这个父亲爱他，尊重他，给他自由。
呢个爸爸尊重佢，爱佢，将佢俾佢自由。
所以就把财产分给他。
就将家产俾咗佢。
他出去外面游历，没有想到很快的财产就花光了。
喺外边游历，冇谂到好快又将家产就系用晒啦。
没有想到又碰到那个地方有饥荒，
就冇谂到又碰到个地方有饥饿。
他只好去替朋友放猪啊！
佢同朋友去放猪。
你知道犹太人放猪那是沦落到几点啊？
你知犹太人放猪系沦落到几？
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
对犹太人嚟讲，猪系唔洁净。
他不但去替人放猪，
佢唔单止去帮人放猪，
而且他饿到一个程度，想要吃猪在吃的饲料。
而且佢饿到个程度就系要食猪所食嘅饲料。
他就说，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的粮食。
我爸爸屋企里边有好多嘅粮食，
我何必要在这里为人放猪呢？
我何必喺度为人放猪呢？
他说我要回去。
我
要告诉我的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我同我爸爸讲，我得罪咗天，又得罪咗你。
所以这一个小儿子就回家了。
所以呢个细仔就翻屋企。
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远远的看见他。
耶稣话俾我听，系当呢个爸爸远远睇见佢，
他的父亲就跑过去拥抱他。
爸爸就走过去抱住佢，
吩咐人把外衣拿出来穿在他的身上。
吩咐人将外衣拎出嚟就系穿喺佢身上。
把自己的戒指脱下来戴在他的手上。
把自己嘅戒指除落嚟就戴喺佢手上边。
外衣是代表尊贵，
外衣系代表尊贵。
戒指是代表权柄，
戒指系代表权柄。
这个儿子虽然背逆出去流浪，
呢个儿子虽然系叛逆出去流浪，
但是当他愿意回家的时候，这个父亲是何等的爱他。
但当他回屋企嗰阵时候，爸爸是何等的爱他。
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还继续在那里流浪。
我不知道今天当中有没有人还在那里流浪。
你可能碰到一点饥荒，
或者碰到一点饥荒，
但是你要沦落到想要吃猪在吃的饲料才要回头吗？
但如果你沦落到吃猪砂的时候，你才会回头吗？
对不起啊，这样的话讲得有点激烈。
这样对不起，讲笑话就稍微有点激烈。
但是上帝正像那个父亲，
但是上帝正就好像个爸爸一样，
他天天地在那里等候。
他每天都是个等候，
他在等候你要回家来。
他等候你回家。
如果你愿意回家，他跑过来拥抱你。
如果你回家的话，他要跑走过来去抱住你。
他不顾你流浪多久，身上多脏多臭，
他不理你流浪多久，你身上变多邋遢多臭。
他愿意把外衣披在你的身上，
他愿意将外衣披在你身上。
他愿意把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他愿意将戒指戴在你手上。
他要把尊贵给你，要把权柄给你。
他要将尊贵给你，将权柄给你。
因为上帝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但是让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故事。
但让我们继续思想这个故事。
耶稣讲故事有时候讲得很细节的，他都描述出来。
耶稣有时讲故事，他会讲得很细节，他都描述出来。
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我都觉得很奇怪。
每次我读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是这个父亲先看见他的儿子呢？
为什么会是这个爸爸先看见他的儿子呢？
难道老人家眼力反而变好了吗？
难道老人家的眼花变好了吗？
我还没有算老子，我头发白一半而已啊。
我还没算，我只是头发白了一点。
今年虽然才48岁，不过也戴老花眼镜了。
虽然今天年纪只有8岁，戴了老花眼镜。
所以要看字 也需要一点老花。
所以看字都需要一点老花。
那为什么这个老父亲越老眼睛越亮呢？
为什么这个老爸爸 越老花眼越亮呢？
为什么远远的他的父亲就先看见他的儿子呢？
为什么这么远他爸爸就先看见他的儿子？
难道越老眼睛越好吗？
难道越老眼睛越好？
难道他的儿子要回来会先来一个 fax 或者 email 说我哪一天回来？
难道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先来一个 fax 或者 email 说我要回来了？
我要搭华航105。
我要搭华航105。
我相信不是会的。
我相信不会的。
那为什么这个父亲会先看见他的儿子呢？
但是为什么爸爸会先看见这个儿子呢？
为什么这个老父亲跑过去？
为什么爸爸会走过去呢？
年轻的要回来，应当他跑过来才对呀。
年轻的回去应该他走过来才对。
为什么这个老的跑过去？
为什么这个老的走过去呢？
他不怕闪了腰啊？
不怕会整伤腰啊？
我想没有别的答案。
我想没有其他答案。
这个故事我们说叫什么故事？
这个叫什么故事呢？
浪子回头，我一讲一个爸爸两个儿子你就知道了。
我讲个爸爸两个仔你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故事我们很熟啊。
这个故事我们很熟。
那这个故事叫浪子回头。
这个故事叫浪子回头。
不过我看这个故事的名字不太对。
我看这个故事的名字不对。
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浪子啊。
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浪子。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那个老父亲啊。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那个老爸。
这个故事应当说是那个可怜的老父亲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可怜的爸爸。
为什么这个父亲先看见他的儿子？
点解你爸爸先睇见个仔咧？
为什么这个父亲先跑过去？
点解你爸爸先走过去咧？
因为从他儿子出去流浪以后，
因为自从佢仔出去流浪之后，
这个父亲天天的在那里等候，天天的在那里等候。
你爸爸每日喺个等候，每日喺个等候。
等候有一天有一个人过来，
等候有一日有个人走嚟，
走路的样子有点像，
走路嘅样好似，
可是身高不太一样，好像比较矮。
但系身高唔一样，好似比较矮啲。
走到了前面，不是过去了。
走喺前面唔系，就走咗去了。
明天再来等，后天再来等。
天又嚟等，后日又嚟等。
不晓得等过了多少人。
唔知道等过几多嘅人。
过尽千帆皆不是。
过尽千帆皆不是。
总算那一天，有一个人来了。
足之有一日，有一个人嚟。
身高差不多。
身高差唔多。
走路的样子也像。
走路嘅样亦都好似。
可是有点不像，因为我儿子，他的儿子没有那么瘦。
但有啲唔似，我个仔冇咁瘦嘅。
可是再走近一点，真的就是他的儿子。
系走近一啲话，真系就系佢。
这个父亲就跑过去拥抱他。
爸爸走过去就系拥抱佢。
天父天天在那里等候。
天父日日都喺度等候。
弟兄姐妹，我们天上的父亲不是也这样？
弟兄姊妹，我天上父亲系咪就系咁咧？
他来看北美这许多的华人。
佢睇见北美咁多嘅华人。
他看你那个 campus。
去睇一个校园，
许多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中国学生，
好多仲未认识耶稣嘅中国学生。
天父在那里等待，
天父喺个等待。
天父看中国12亿的人，
天父睇中国12亿嘅人，
看着台湾2100万的人，
睇见台湾2100万嘅人。
天父天天在那里等待，
天父日日都喺个等待，
等待这些流浪的儿子能够回来。
等到啲流浪嘅仔可以翻嚟。
你能够听看见天父的心吗？
你能够睇见天父嘅心吗？
我们过去也是浪子，
我以前亦都系浪子。
后来我们回来了，
后来我哋翻嚟了。
不过回来以后升官了，
但系翻嚟之后就升咗官。
以前是小儿子，现在升官变什么了？
以前系细仔，而家变升官啦。
现在升官变大儿子了，
而家升咗官变咗大仔。
那个大儿子在外面辛苦耕种，
呢个大仔喺外边辛苦种犀利。
他回家来了，听见家里有宴乐的声音。
佢翻嚟嗰时候，听见屋企里边有宴乐嘅声音。
他找一个仆人问他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有人唱卡拉 OK 啊？
佢揾一个仆人嚟讲话，屋企究竟发生咩事？咩人唱卡拉 OK 嘅？
那个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
个仆人话：，你嘅细佬翻嚟
啦。你爸爸高兴得不得了。
爸爸开心得不得了。
又杀牛又宰羊，请所有的邻居大家一起来宴乐。
要杀牛杀羊，要大家一起宴乐。
哥哥很不高兴。
哥哥好唔开心。
要死我爹命，你又再能回来？他说。你这个，不晓得国语怎么讲。他说你这个糟糕的窝囊废，你也懂得回来啊？
你话你咁嘅人，你嘥咗咁多钱，你仲翻嚟？
他心想：这个弟弟在外面流浪不回家，不尽责任。
佢觉得呢个细佬喺外边流浪，唔负责任翻。
家里的田地丢给他，
屋企嘅田地就抌咗俾佢。
说你这个不孝子，你也懂得回来？
呢个不孝子，你仲识得翻嚟？
既然爸爸还为他杀牛。
竟然爸爸仲为佢杀牛，
所以他听了很不高兴，
所以听到好唔开心。
他跟他爸爸说：我辛苦耕种，你都没有给我一只羊。
佢话我辛苦耕咁犀利，爸爸都冇俾我杀一只羊。
但我觉得很遗憾，
我觉得好遗憾。
这个大儿子一点不了解父亲的心，
呢个大仔一啲都唔明白爸爸嘅心。
他以为这个父亲比较挂念的是那些田地哦。
佢以为爸爸比较挂念嘅就系嗰啲田地，
所以他每天辛苦去田地耕种。
所以佢每日辛苦喺田地里边耕种。
他不晓得他父亲的心是整天在记挂他的小儿子。
佢唔知道爸爸的心系成日都系记挂佢嘅细仔。
如果他能够知道，
如果能够知道，
他一定会跟他爸爸说：爸爸，
佢一定能够同佢爸爸讲话：爸爸，
我把所有的田地交给仆人去耕种。
我将所有田地我交俾工人去耕种。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把弟弟找回家来。
我出去将细佬揾翻嚟。
因为我知道你天天思念他。
因为我知道你每日都系思念佢。
弟兄姐妹，你能够了解天父的心吗？
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天父的心吗？
有时候我们有点像大儿子，对不对？
有时我哋好似个大仔一样。
我们在教会做许多的侍奉。
我喺教会里边做好多嘅侍奉。
参加诗班，帮助探访。
参加诗班，帮助探访。
做行政，教主日学。
教主日学。
这些都很好。
呢啲都好好。
我是牧师，我懂的。
我系牧师，我识得嘅。
我巴不得你花更多的时间在教会里侍奉。
我希望你多啲时间喺教会里边侍奉。
但是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
但是弟兄姊妹，我愿意话俾你听。
没有任何一项侍奉能够替代传福音。
但冇任何一项侍奉能够替代传福音。
你在教会，你无论做了多少的侍奉，
无论你喺教会做咗几多嘅侍奉，
没有一个侍奉能够代替传福音。
冇一个侍奉能够代替传福音。
天父的心是在等待流浪的儿子要回来。
天父心系要等待流浪嘅仔翻嚟。
你能够明白天父的心吗？
你能够明白天父嘅心吗？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哋嘅眼，
让我们能够看见天父的心，
让我能够睇见天父嘅心。
我也像这样向主祷告。
我亦都咁样向主祷告。
我说主啊，开我的眼睛。
我主啊，开我嘅眼。
主提醒我说，你要看见好牧人的心。
主提醒我你要看见好牧人的心。
耶稣说他是好牧人。
耶稣说他是好牧人。
好牧人来了，为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好牧人来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好牧人来为羊，他宁愿舍弃他自己的生命。
好牧人为咗他的羊，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可是耶稣说，我还有羊。
但系耶稣话，我仲有羊。
是在羊圈的外面。
系喺羊圈外边。
羊圈外面还有羊，是属于好牧人的。
羊圈外边仲有羊，系属于好牧人嘅。
好牧人有一天就讲了一个牧人的故事。
好牧人有一日讲咗一个牧人嘅故事。
他说有一个牧羊人牧了100头羊。
一个牧人佢牧养咗100只羊。
那天黄昏，太阳快下山了。
佢黄昏太阳就嚟落山。
他就把这些羊带回到那个石头做的一个临时的羊圈里。
佢就将啲羊带喺一个石头临时做嘅羊圈里边。
他把羊一头一头的数进羊圈里面。
佢将羊一只一只咁数入个羊圈里边。
结果数一数只剩99只。
结果数数只系得99只。
掉了一只了。
唔见咗一只。
这个如果看牛的，这个我们比较懂啊。
如果睇牛嘅，我哋可能明白啲。
看牛的在那数牛，数来数去少一头，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过。
数牛嘅数嚟数去少咗一只，讲我呢个故事听过。
因为这个孩子自己骑在牛背上数牛，结果少了一头啊，
这
个我们都懂。
因为呢个细路仔骑一只嘅，所以数嘅就少少咗一只。
但是看羊的少了一头，就真的少了一头。
如果睇羊少一只嘅，就真系少咗一只啦。
这个好牧人怎么办？
呢好牧人点样算呢？
耶稣说他要把这99头羊暂时的放在羊圈里。
耶稣说他要将这99只羊暂时放在羊圈里面。
他要出去。
他要出去。
外面是黑夜。
外面是黑夜。
外面的路充满了荆棘，他已经看不见了。
外面的路充满了荆棘，他已经看不见了。
但是这个好牧人要走在黑夜的里面。
但是这个好牧人要走在黑夜里面。
要走在崎岖的路上。
要走在崎岖的路上。
他要走在荆棘的道路里头。
走在荆棘的道路上。
我要把这一头羊找回来。
为了要将这只羊拎回来。
因为如果没有找到这一头羊，这一头羊就要被豺狼抓去了。
因为如果没找到这只羊的话，这只羊就会被豺狼捉去。
它的皮可能被撕掉一层就困苦。1%可以忍受了。
1%可以忍受的。
工厂生产东西总会有点故障品嘛。
工厂生产东西的话总是有点故障品。
1%是大概可以忍受。
1%大概可以忍受。
但是好牧人不是这样。
但好牧人不是这样。
即使只有一只。
正是只有一只。
他也要把它找回来。
他都要将它拎回来。
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比较顾念这99只，还是顾念那一只？
上帝的心意是比较顾念这99只，还是那一只呢？
上帝都爱。
上帝都爱。
但是这99只已经得到机会了。
但这99只已经得到机会。
可是那一只还没有回家。
但那一只还没回家。
好牧人要出去找到那一只。
好牧人要出去找那一只。
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
有首诗歌我很喜
欢。有99羊按我主怀。哦，很美的诗歌。
个好美的诗歌。
以前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我好中意首诗歌。
好多年都已经不太敢唱了。
好多年已经唔敢唱啦。
因为唱这种诗歌，唱得心里虚虚的。
因为唱你首诗诗歌，就心里边有酸嘅。
就是说有99头羊在羊圈里安卧着。
因为有99头羊喺个羊圈里边安乐住。
如果按照台湾基督徒人口的比例来算，
如果按照台湾基督徒人口的比例来讲，
羊圈里面哪有99只？没有嘛。
羊圈里面只有99只呢？
羊圈里面只有3只啊。
羊圈里面只有3只啫。
97只在外面啊。
97只喺外边啊。
你说是糊涂大牧人，怎么搞的？
糊涂大牧人点算呢？
不是牧人糊涂啊。
唔系牧人糊涂、啊。
这个羊实在太顽梗了。
系因为羊太硬颈啦。
你看好牧人丢掉了一只，要那样的不顾性命的要走在黑夜里。
你看见好牧人不见了一只就不顾性命地走去找他，
为了要去把这一只找回来，
是要将这只找回来。
亲爱的朋友，今天还有人你是流浪在外面的那一只？
亲爱的朋友，今天你还没有人在外面流浪那只吗？
耶稣还在寻找你。
耶稣还在寻找你。
耶稣不顾里面的99只。
耶稣不顾里面的99只。
他要来寻找你。
他要来找你。
他要一直找到你。
他一直找到你。
找到了要把你抱在怀里，把你抱回羊圈的里面。
找到你之后，他将你抱在怀里面，抱在羊圈里面。
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
你愿意来相信耶稣？
让他能够抱在他的怀里，把你带回羊圈上帝的国内里面。
让他将你抱在怀里面，将你带回上帝的国里面呢？
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更深的思想。
但对我基督徒来讲，我们更深思想。
迷失了一只羊，好牧人就不顾性命的要去找到。
迷失了一只羊，好牧人就不顾生命去找他。
那如果迷失97只呢？
如果迷失了97只呢？
好牧人的心有多急？
好牧人的心有几急？
香港羊圈里面只有5只。
香港羊圈里面只有5只。
中国大陆羊圈里面也差不多只有5只。
中国大陆边羊圈里面差不多只有5只。
95只都还在外面。
95只都在外面。
好牧人的心会有多急？
好牧人的心有几急呢？
你能够求主开你的眼睛吗？
你能够求主开你的眼吗？
让你能够看见好牧人的心。
你能够看见好牧人的心。
我也向主这样祷告。
你都向主这样祷告。
我说主啊，不但让我能够看见天父的心。
我主啊，不单止让我能够看见天父的心。
求你让我能够看见好牧人的心。
我能够看见好牧人的心。
圣灵又感动我说你要看到第三方面。
圣灵又感动我说你要看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你要看见人群。
第三方面看见人群，
你要看见这许多人他们的光景到底怎样？
你看见好多人的光景到底是怎样？
这许多的人是不是如同羊没有牧人？
好多人是不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所以我向主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人。
我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眼，让我看见人。
这个世代的人实在是活在痛苦的里面。
这个世代的人实在活在痛苦里面。
所以梁云成教授一直在提醒我们说，要看见人心灵的痛苦。
所以梁云成教授一直提醒我们要看见人的痛苦。
这个时代的人是活在罪恶的里面。
这个时代的人活在罪恶里面。
最大的痛苦不是饥荒。
最大的痛苦不是饥荒。
最大的痛苦是人迷失了。
最大的痛苦是人迷失。
当人不认识上帝的那种迷失，那个在灵里才是更大的痛苦。
当人不认识神那种迷失在灵里面才是痛苦。
我比较熟悉台湾。
我比较熟悉台湾。
按照台湾的光景来看，人实在是活在迷失的里面。
按照台湾光景来讲，人实在是活在迷失里面。
他们真是困苦流离。
他真是困苦流离。
有人说台湾的钱淹卡棒，说淹到脚踝子骨了。
他台湾的钱好像淹在裤管下面一样。
但是台湾的罪淹到哪里？
但是台湾的钱去到哪里？
有人说台湾的罪淹到肚脐了，说台湾的罪淹到肚脐了。
他台湾的钱也淹在肚里面。
有人说没有啊，不止啊，台湾的罪恐怕已经淹到耳踝，淹到下巴。
有些人说不是啊，台湾的钱应该可能淹在下巴里面。
有人说不止啊，
有人说不止，
想象就淹到白白去了。
可能有些人说淹
到眉毛，
眉毛眉毛那里，
肚脐、耳踝、白白正好押韵，
肚、下巴和眉毛关刚刚就好了。
不晓得台湾的罪淹到哪里去了。
不知台湾的钱去到哪里。
台北有一条街叫做长春路。
台北有一条街叫长春路。
这条路啊，最多理发厅。
这条路最多理发厅。
人家觉得奇怪，你们台湾一个人长两个头啊。
在台湾有人讲条，点解你要台湾人长两个头呢？
用那么多理发厅干什么？
用那么多理发厅做乜嘢？
哎呀，你们不懂啊。
所以你哋唔明噶啦。
那个理发厅里面进去是不太理发的。
呢个理发厅入去噶唔系冇乜理发。
那个理发厅叫休闲美容院。
呢个理发厅叫修理美容院。
我们台湾人很可怜，都不太有休闲啊。
我台湾就冇有休息。
所以要去那种地方休闲。
要喺个地方休息。
台湾人又很糟糕，又把这种店带去中国大陆去。
台湾好惨啊，将呢个店就系拎去中国大陆。
如果从那一条路再往前走，另外一条路叫做林森北路。
再向呢一条路走嘅就系林森大路。
那一条路的巷子，日本时代叫什么？九条通、八条通、七条通、六条通、五条通。
喺日本时期嗰阵就系九条通、八条通、七条通、六条通。
条条通餐厅。
条条都是通餐厅。
里面每一条巷子都是餐厅。
每条路都是餐厅。
哎呀，那里有一家鳗鱼饭很好吃啊，日本料理。
有一个鳗鱼饭系好日本料理好。
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带我去那里吃鳗鱼饭。
有一日就有人带我去食鳗鱼饭。
站在巷口就闻到味道了。
去到门口就已经闻到味道。
我这个人又很爱吃啊。
我又好中意食。
所以长得这么胖，老是瘦不下来。
所以即系长得咁肥就系瘦唔到落嚟。
可是啊。我一看我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吃了。
我睇住就算了算了，我唔想食啦。
因为啊，从那一家店出来一直排队，排好长啊。
即系从嗰间餐厅里面排出嚟好长龙。
我说算了，排队真哎太久了。
我算了排队咁耐。
他说没有关系啊，很好吃啊。
佢冇关系啦，好食噶。
所以他说我们在附近散散步再回来啊。
佢话我哋喺周围散下步再翻嚟。
结果附近散步，哇，每一条巷子都是餐厅。
结果周围散步，每一条路都是餐厅。
我说哪需要这么多餐厅啊？
我边度需要咁多餐厅啊？
他告诉我，夏牧师你不懂啊。
他话俾我听，夏牧师你唔识。
他这里的餐厅啊，50%没有厨房的。
佢话呢个餐厅50%冇厨房嘅。
没有厨房的卖什么？
佢冇厨房，我卖乜嘢咧？
哎呀，他说你怎么那么土？
佢话点解你咁老土咧？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卖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佢卖乜嘢嘅啦。
只有管区警察不知道。
只有啊，管区警察唔知道嘅啫。
不晓得是不是这样。
唔知系咁样咧。
有一天我在讲这个例子。
有人我喺讲呢个例子。
我讲完了下来。
我讲完落嚟。
有一个姐妹长得很漂亮，个子很高。
一个姐妹啊，生得好靓，个好高。
她就走到我前面，给我一张名片。
佢走嚟面前俾我一张名片。
名片上面写着台北市女子警察大队大队长。
女子警察队长嘅大队长。
才骂了警察下来就碰到警察了。
所以我闹完警察落嚟就见到警察。
他告诉我，他说夏牧师啊，哎呀，你讲的那个我们心里很难过。
他夏牧师讲嘅，我心里边好难过。
他说我们警察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啊。
我哋警察点会唔知道？我哋都知道。
但是没有办法。
但系冇办法。
当我们想要 去处理的时候，
当我们要去处理的时候，
上面电话就来了，
上面电话就来了，
又是这个立法委员，又是这个市议员，电话都来了，
这个市议员，那个立法委员，电话都来了。
如果你们敢去抓，我就明天把你们局长叫来，叫来市议会。
如果你这样就管，我听天就要叫你个处长来这个市议会。
所以他说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没办法，
所以啊，也不能骂警察，
所以就不可以闹警察。
这警察很辛苦啊，
警察好辛苦啊。
那个姐妹告诉我，她做警官13年，只有9年，只有3年在家过年。
他警察告诉我，他做了13年警察，只有3年在家里面过年。
人家在过年，他都在外面巡逻，
人在家里过年，他在外面巡逻。
这警察也很辛苦嘛，
所以警察很辛苦，
所以不能骂警察，
所以不可以骂警察。
那骂谁啊？
要骂谁呢？
那骂那些打电话的，
骂那些打电话的人。
可是想想我也不敢骂，
但是想想我们都不敢骂，
因为那些打电话的都是人民选出来的，
那些打电话都是人民选出来的。
我怎么敢骂？
我怎么敢骂他呢？
我做牧师不太敢骂信徒的，
我做牧师不敢骂信徒的。
要像李牧师那种才敢骂信徒，我都不太敢骂。
好像李牧师那种才敢骂信徒，我不敢的。
哎，怎么办呢？你要骂谁呀？
点算咧？你要闹边个咧？
你要骂民进党，骂国民党？
你闹民进党嘛，闹国民党嘛？
你要骂谁呀？
你要闹边个？
要骂自己。
要闹自己啦。
骂教会。
闹教会。
为什么教会在这一块土地上这么久了？
点解教会喺个土地上面咁耐啦？
而这一块土地犯罪越来越严重。
喺个土地犯罪越来越严重。
有什么罪比拜偶像还要更严重啊？
有咩罪比拜偶像更严重呢？
台湾充满了偶像。
台湾充满了偶像，
不，北美偶像就少一点嘛。
咁北美偶像就少啲咩？
我看也不见得哦。
我睇亦都唔见得啫。
只不过我们偶像是有个雕刻在那里，摆两个红灯。
我哋嘅偶像系有个雕刻喺嗰度摆两盏红灯。
你们这里的偶像样子长得不太一样而已啊。
呢个偶像嘅样啊，差唔生得唔一样啫。
在北美偶像满街跑。
在北美偶像周围。
因为你要追求更大的车子。
你追求更大嘅车。
在北美偶像长得更漂亮。
在北美的偶像生得更靓，
因为绿油油的，需要你经常去剪它，去伺候它。
因为绿色的，你成日要剪它，要去伺候它。
我们的偶像脸长得不漂亮。
我哋偶像个样生得唔靓。
你们在北美的偶像是关在银行里。
你哋喺北美嘅偶像系喺银行里边。
也许银行存款就成为你的偶像。
或者银行存款成为你嘅偶像。
到处有偶像。
周围有偶像。
到处有罪。
周围有罪。
弟兄姐妹，求主开你的眼睛。
求主开你嘅眼。
让你能够看见人心灵的需要。
你睇见人心灵嘅需要。
台湾的人心里有极大的需要。
台湾嘅人心灵里边有极大嘅需要。
中国大陆难道不是这样吗？
中国大陆唔通唔系咁咩？
中国人这么300年来落在这许多的苦难的里面。
中国人300年嚟落喺苦难里边。
难道他们心里没有需要吗？
你都在心灵里边冇需要吗？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哋嘅眼。
看见他们的困苦和流离。
看见他痛苦流离。
不但是这样，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人结束了困苦流离的一生以后，他们的人生到底要走去哪里。
看见这帮人结束了困苦流离的一生之后，他到底去哪里。
他们在地上生活困苦流离，
他在地上的生活痛苦流离，
可是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要走到哪里去啊？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走到哪里。
如果没有得着耶稣的救恩，他们要去哪里？
如果没得着耶稣的基督的一生，他去了哪里。
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去处，
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出处。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都没人回应。
没人回应的，
不是只有两个字吗？
只有两个字啫，
什么都没人讲啊，
都冇人讲嘅。
从儿童主学毕业就很少讲了哦。
儿童之后毕业咗之后就唔讲嘢啦。
要去哪里？
要去边度？
地狱。
地狱。
哎呀，地狱好像拿来骗儿童的。
地狱好似嚟呃细路嘅。
所以你心里都不太想到地狱。
所以心里边都冇谂过地狱。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很有把握，你可以进入上帝的国。
你好有把握，你可以进入神嘅。
因为你得着耶稣的救恩。
你得着耶稣基督救恩。
所以你可以经过那一场审判。
所以你经过嗰场审判。
你可以进入上帝的国里。
你可以进入上帝国。
这是确实的。
呢个确确啊，呢个系确
确
确实嘅。
那没有得着救恩的人呢？
没得着救恩的人，
他们生命的去处要到哪里？
他生命的出处去到边度？
他们要到硫磺的火湖那里去。
去到硫磺的火湖里边。
这同样的确实。
是同样的确实。
弟兄姐妹，你能不能看到人生命的终点？
你有没有看见人生命的终点？
难道你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许多的人往前走吗？
难道你眼巴巴看见这么多人向前死亡向前走吗？
看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看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看你还没有得着福音的同学。
看你仲未得着福音嘅同学，
看你认识的还没有得着救恩的朋友，
睇见仲未得着救恩嘅朋友，
他们有一天走到生命的尽处，
佢一日走到生命嘅尽头，
然后走到地狱那里去，
然后走去地狱那里去。
你可以眼睁睁的这样看着他们去
吗？眼白白看见他们这样去吗？
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到了地狱，
如果他真的走到地狱，
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会喊冤咯。
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好冤，
他们会喊出上帝啊，很冤枉啊，
他会说上帝好冤枉啊，
我跟那个某某的人论命，我们住一起，
我跟某某人是同乡，我住在一起，
怎么 他信耶稣从来不跟我讲，
因为他信耶稣从来都不跟我讲，
结果他现在上天堂，我要上地狱了，
结果他上天堂，我要落地狱，
他会喊说上帝很冤枉啊，
他上帝好冤枉啊，
我跟某某人在同一个学校里，
我跟某某人同一间学校，
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耶稣，
但他从来没跟我讲耶稣，
结果他上天堂，我要上地狱，
结果他上天堂，我落地狱。
有一个人在英国犯罪累累，
有一个是人在英国犯罪累累，
后来被抓到判了死刑了，
但后来被捉到要判死刑，
当时是绞刑要吊死，
当时是绞刑要吊死的，
他吊死了那一天早上，
要吊死他的早上，
照着惯例要找一个牧师来给他做最后的劝告，
照着惯例要找一个牧师去做最后的劝告，
所以这个狱方就找了一个牧师来，
所以这个警方就是叫了一个牧师来，
这个牧师就跟这个犯人说你要悔改信耶稣，
这个牧师跟这个犯人说你要悔改信耶稣，
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最后也到乐园了，
当耶稣跟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犯人都是真作孽，
所以你现在还有机会啊，
所以你现在还有机会，
但这个犯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但这个犯人没反应，
执行官带着他要把他带到绞刑台那里去，
因为执行官要将那个犯人带去绞刑台上面，
一边走这个牧师想想有点不太甘愿，
一路走的时候这个牧师心里面觉得有点不甘心，
所以牧师就跟在这个犯人的后面，
所以牧师就跟在这个犯人后面，
他就一路走一路读一些圣经给他听，
他一路走一路读一些圣经给他听，
再过几分钟你要到一个地方，
再过几分钟你要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先给你介绍介绍，
这个地方我先给你介绍介绍，
他就读圣经给他听，
他读圣经给他听，
说你要去的地方叫做无底坑，
你要去的地方是无底坑，
你要去那个地方是虫子永远不死的，
你在那个地方是从永远都不死的，
你去那个地方是火是永远不灭的，
你去那个地方是火永远都不灭的，
在那里只有痛苦只有咬牙切齿，
那只有痛苦只有咬牙切齿，
这个犯人站上了绞刑台，
这个犯人站在上了绞刑台，
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一拉就要吊死了，
绳套在他的颈上面一拉就要死了，
按照惯例最后要问他，
按照惯例最后要问他，
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希望留下什么遗言呢，
要问他有什么愿望要留下什么的遗言，
这个犯人说我最后想跟这个牧师再讲几句话，
这个犯人说他最后要跟牧师讲几句话，
这个执行官就把牧师叫过来，
这个执行官就叫牧师过来，
这个犯人就问了这个牧师一个问题，
这个犯人就问这个牧师问题，
他说牧师你刚刚最后说的那个地狱无底坑是不是真的，
牧师就所说的地狱的无底坑是真的，
牧师说当然是真的，圣经记载的，
牧师说当然是真的，圣经记载的，
这个犯人说牧师啊，如果地狱是真的，即使英国的地面铺满了碎玻璃，我也愿意用走的爬的去告诉所有人说有地狱啊，你们要悔改信耶稣，
如果地狱是真的话，就算全英国的地上面铺满了玻璃，我也愿意爬愿意走去告诉所有人听地狱是存在，
所以你们要赶快信耶稣，
所以你们快点信耶稣，
这个犯人说牧师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告诉我，
这个犯人说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告诉我听，
我不晓得这样的问题是问牧师还是问我们所有的人，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问牧师还是问我们所有的人，
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告诉我，
为什么你现在才来告诉我，
台湾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孙悦，
台湾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孙悦，
是我的老朋友，
是我的老朋友，
他有一天跟我讲，
他一天告诉我，
他说当他受洗的那天报纸登出来了说孙悦受洗了，
他一天受洗的时候，他说报纸登上来说孙悦受洗，
他那天晚上回家，
他那天晚上回
进电梯的时候碰到一个邻居住他家楼上了，
他入电梯时碰到一个邻居是住在楼上的，
那个邻居跟他说孙叔叔啊恭喜啊你今天受洗了，
他说孙叔叔恭喜啊今天你受洗，
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我在某某教会我是某某教会的长老，
他说我现在基督徒我是某某教会的长老，
孙悦说他听了气得要死，
孙悦听了之后他嬲到不得了，
说你住我家楼上，
他说你住在我家楼上，
你是教会的长老，
你是教会的长老，
从来没有来跟我讲过耶稣，
从来没跟我讲过耶稣，
害我到现在才受洗，
害到我现在才受洗，
他说我又犯罪多犯罪犯了好几年，
我又多犯罪了几年了，
我跟你做邻居做那么多年你从来不来跟我讲耶稣，
我跟你做邻居做了这么多年你从来都不跟我讲耶稣，
他说他气得半死，
他嬲到不得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啊，
如果你周围这些人，
你周围的人，
你的家族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
你的家族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有一天没有得到耶稣的救恩就是要走向地狱，
如果真的只有一天他没得到耶稣的救恩他真的会走到地狱，
他们一定会很怨你，很怨恨你的。
他一定会很怨恨你。
他们一定会很怨恨你，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他一定会怨恨你，点解你早唔早啲话俾我听？
弟兄姐妹，你周围有些许多人在那里等待吗？
弟兄姐妹，你周围有好多人喺个等候。
你周围有许多人在那喊着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告诉我？
你周围有冇人去喺度喊住话？你点解唔早啲话俾我听？
你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
你听见佢哋嘅声音吗？
你能够开你的眼睛，能够看见他们心灵的需要吗？
你可以开你眼睇见佢心灵里边嘅需要吗？
如果你愿意向主祷告，
如果你愿意向主祷告，
你向主祷告说主啊，开我心灵的眼睛。
你向主祷告，开我心灵嘅眼睛，
让我能够看见天父的心，
让我睇见天父嘅心，
让我能够看见好牧人的心，
让我睇见好牧人嘅心，
让我能够看见我周围的人的灵魂的需要，
让我听见周围嘅人灵魂嘅需要。
那么今天耶稣一定有信息要告诉你。
咁今日耶稣一定有信息话俾你听，
他要告诉你说要收的庄稼多。
佢话俾你听要收嘅庄稼多，
只是做工的人少，
即系作工嘅人少。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赶快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
所以你要求庄稼嘅主打发更多工人去收取庄稼。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会有点坏习惯。
有时我读圣经会有啲坏习惯。
我们常用章做单位。
我哋成日用章嚟做单位。
所以你可能读到第九章你就停下来了。
可能你读到第九章就停落嚟啦。
你说哇，还好，很 lucky。
佢话好好好 lucky。
还好耶稣只是要我求庄稼的主。
好好，耶稣只是叫我求庄稼的
主。所以我就祷告就好了。
所以我祷告就好了。
我祷告说主啊，你要感动那个某某弟兄，哇，那真第一流人才。
啊！祷告主话你感动某某弟兄，佢真系第一流人才。
赶快让他献身去读神学院。
赶快叫佢献身去读神学院。
我主啊，千万我千万不行啊！
主啊，我真系唔得嘅。
我房子才刚买啊，怎么行？
我刚刚先买点得咧？
我们好像很会替别人祷告。
我哋成日都好容易为人哋祷告。
但是你注意圣经的话。
但系注意圣经嘅话。
圣经说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
主耶稣话要收嘅庄稼多。
但是做工的人却少。
但是做工的人少。
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
耶稣说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
然后耶稣就叫了这十二个门徒站在他的前面。
然后耶稣叫这十二个门徒站在他前面。
耶稣就给他们权柄。
耶稣就给他们权柄。
耶稣给他们能力能够赶逐污鬼。
耶稣给他能力能够赶逐污鬼。
耶稣说如果能够凭神的名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了。
如果能够凭神的名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了。
耶稣给他们能力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
耶稣给他能力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
然后耶稣就差他们去。
然后耶稣差他们出去。
所以耶稣不是要我们祷告而已。
所以耶稣不是要我们祷告。
耶稣要我们来站在他的前面。
他要我们站在他面前。
他愿意给我们权柄，愿意给我们能力。
他愿意给我们权柄，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能够成为特战的部队。
让我们能够成为特战的部队。
能够出去把神的国带到别人的身上。
能够出去将神的国带到人的身上。
能够让神的国得到扩张。
让神的国能够听到扩张。
耶稣说你们去吧。
耶稣说你们去。
外邦人的路先不要走。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先不要进。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先不要进。
你们要先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你要先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要先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边。
耶稣是不是不关心外邦人呢？
耶稣是不是不关心外邦人呢？
耶稣不关心撒玛利亚人吗？
耶稣不关心撒玛利亚人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了。
耶稣在这地上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
耶稣在世界上面最后的句话是什么？
耶稣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耶稣最后一句话就是，当圣灵降临在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传我的福音。
所以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直到地极。
耶稣的福音要我们啊，命令要我们去到地极。
但是主也给我们一个优先的使命。
但神给我们优先的使命。
那个优先的使命在哪里？
优先使命在哪
里？那个优先的使命就是我们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就是我们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你不需要买上一张飞机票跑到以色列去了。
你不需要买飞机票走到以色列。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在哪里？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四周围。
在我们四周围。
我们的四周围，我们所能够接触的人群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我们四周围我能够接触的人群就是以色列的迷失的羊。
很多人一讲到宣教，哇，很有负担。
有些人讲到宣教很有负担，
南美洲很有负担，
南美洲很有负担，
大洋洲很有负担，
大洋洲很有负担，
澳洲更好，
澳洲更加好，
哇，澳洲更好了，
澳洲就更好啦。
只有一周他不太有负担，
但有一周他没什么负担，
他的四周他从来都想不到，
他的四周周围他都没想过，
全世界七大洲他都有负担，就是他的四周他不想，
全世界七大洲佢有孤单，但系四洲冇为冇。
主给我们一个优先的使命。
主俾我哋一个优先嘅使命。
他说：你们先往以色列家、民以色列羊那里去。
佢哋话：你先去以色列家、民以色列羊那里去。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
睇见好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
所以耶稣说：你们去。
所以耶稣话：你哋去。
先往以色列家、民以色列羊那里去。
先往以色列家、民以色列羊那边去。
弟兄姐妹，哪里是你以色列家、民以色列羊？
弟兄姊妹，哪里是以色列家米色的羊呢？
在你同一个学校里面的那些华人，是你最接近的以色列家米色的羊。
在同一个校里面的华人，就是你最接近的以色列家米色的羊。
在你所住的那个城市、那个社区里面，同样是华人的。
在你住的地方、那个社区，同样是华人的。
那些是你以色列家米色的羊。
他们是以色列家米色的羊。
你的家乡那些亲朋好友，
你的家乡的亲朋戚友，
在台湾的、在香港的、在马来西亚、在中国的，
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中国的，
那一些是你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些是你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主耶稣说：“你去吧。”
耶稣说：“你去。”
他给你能力，他给你权柄，
他给你能力，给你权柄。
你去说天国近了，
你说天国近了，
神的国来到了，
神的国来到了。
天国近了什么意思？
天国近了什么意思呢？
天国近了，一方面是说神的恩典、神的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
天国近了是说神的爱、神的恩典要临到他们。
而天国近了另外一方面的含义，
而天国近另外一方面的含义
是审判就快要来到了，
就是审判就快要来了。
因此我们要去传，
因此我们要去传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你有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
你没有为他做过什么呢？
为着全世界华人的灵魂，你做过什么？
全世界华人的灵魂，你做过什么呢？
为着中国十二亿的灵魂，你做过什么？
中国十二亿的人，你做过什么呢？
为着台湾两千一百万的灵魂，你做过什么？
台湾二千一百亿的人，你做过什么？
为着香港八百万，是吗？八百万的灵魂，你做过什么？
为香港八百万的人，你做过什么呢？
为着北美许多的华人的灵魂，你做过什么？
为着北美好多的华人，你做过什么呢？
有一天，我站在淡水。台湾的一个地方叫淡水，一个小海边。
有一天我台湾坐在一个淡水，一个台湾一个好细的地方。
我在那里看着夕阳，
在那里看着夕阳，
非常的漂亮，
好靓。
淡水对基督教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城市。
淡水在对基督教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因为北部的第一个宣教士马杰博士就从淡水上来。
因为北部最出名的宣教士马杰博士就在那里出来的。
我那天站在那里看夕阳，我很喜欢那里。
我喺个睇夕阳，我好中意嗰度。
我突然觉得圣灵问了我一句话。
成觉得圣灵问咗我嘅说话。
圣灵问我说：马杰不晓得当年会不会从这个码头上来？
马杰当年会唔会喺个码头上嚟咧？
129年以前，马杰是不是从这个码头上来？
129年之前，马杰会唔会喺个码头上嚟？
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啊。
我主啊，我唔知道。
有可能是。
有可能系。
因为那里离他原来设的医院非常近。
因为嗰度离佢原来嘅医院好近。
主问我说。这129年来，海浪有没有停止过？
主问我呢129年嚟嘅海浪有冇停止过？
我说主啊，你知道的没有？
我话主啊，你知道冇啊？
我觉得主又问了我一句话。
我觉得主问我一句说话。
他说129年前，马街从这里上来。
129年前，马街从呢度上来。
129年海浪没有停。
129年海浪冇停。
但是马街传福音的精神今天在哪里？
但马街传福音的精神今日去咗边度？
哎呀，我站在那里，我眼泪就掉下来。
我企到眼泪就掉落嚟。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一个加拿大人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一个加拿大人同台湾一啲关系都冇嘅，
跑到台湾来，
佢走嚟台湾，
娶了一个台湾的原住民少数民族原住民做太太，
佢娶咗一个台湾少数民族嘅做太太，
8个月向台湾放牛的孩子学台湾话，
八个月里边向一个台湾放牛嘅细路仔讲台湾话，
学了8个月就讲了第一篇道。
学了8个月就讲了第一篇道。
他来到台湾第一年就带了12个人信耶稣。
他来到台湾第一年就带了12个人信主。
当他要为这十二个人施洗的时候，
当他要为这12个人施洗的时候，
淡水的百姓包围了这个马街的医院。
淡水的百姓就是包围了这个马街的医院。
说如果你敢为这十二个人施洗，就全部把你们给杀了。
如果你敢为这12个人施洗的话，就将你全部杀了。
马街仍然为这十二个人施洗。
马杰仍然为这个12个人施洗。
然后完了就差派这12个人出去。
然后就差派这12个人出去。
这12个人出去到附近的地方去布道，去设立教会。
这12个人去周围地方去报道，去传福音。
这12个人有没有读过圣经一遍呢？
这12个人有没有读过圣经一次呢？
这12个人多数人不认识汉字。
呢十二人多数唔认识汉字。
而当时台语的拼音圣经还没有翻译出来。
而当时台语拼音圣经亦都冇出嚟。
所以这十二个人根本不会读圣经的。
所以十二个人唔识读圣经。
他们有没有上过成人主学？
佢有冇上过成人主日学？
他们有没有学过？你听过四个属灵定律吗？
佢有冇听过四属灵四定律？
什么都没有。
咩都冇。
但是他们就出去了。
但佢出去了。
他们就出去传福音，就建立了教会。
佢出去传福音就建立教会。
他们只会讲一点马杰讲给他们听的耶稣的故事。
佢只可以讲马杰讲俾佢哋听嘅一啲圣经故事。
他们就这样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佢就系咁样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今天我们家里每一个人圣经好多本。
今日我屋企里边每个人圣经好多本。
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加上英文的四五个版本。
和合本加上中文译本好多英文嘅译本。
但是传福音的精神不见了。
传福音的精神唔见咗。
我们各种传福音的小册都有。
各种传福音的小册子都有。
我们各种传福音的训练都有。
各种传福音的训练都有。
我们要参加成人主学。
我们有参加成人主日。
但是传福音的精神却不见了。
但传福音的精神就冇咗啦。
马杰是在1901年死在台湾。
马杰喺1900年死喺台湾。
当他死的时候，有人找到他的一本日记。
当时之后有人揾到佢搬日记。
他的日记在最后几天里面写了一首小诗。
他本日记在最后几日里面写了一首小诗。
那首诗这样上面写着说 Formosa 美丽的台湾呢。
他们写着美丽的台湾。
Formosa 我何等 不忍心要离开你。
我何等不忍心要离开你。
他自己知道他是医生，自己知道要死了。
他自己是医生，他知道自己要死了。
他说我多么舍不得离开你。
他说我几咁唔舍得离开你。
我多么愿意再把我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你。
我几咁愿意将我生命再一次完全奉献给你。
但是我们这些华人，
但系我哋呢啲华人，
宣教士远远地来到中国，
宣教士好远嚟到中国。
Morrison 来到中国，
马里逊嚟到中国。
其实说他来到中国不太对，
其实佢嚟中国唔啱，
因为他从来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因为佢从来都冇踩上中国大陆嘅土地。
把他一生献给中国，
将佢一生献俾中国，
为中国人翻译了圣经，
为中国人翻译咗圣经。
而我们为中国人做过什么？
但我哋为中国人做过啲乜嘢咧？
我们为华人做过什么？
你话为华人做过乜嘢咧？
我忘记是马里逊还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马里逊。
我唔记得咗系马里逊定另外一个人，可能系马里逊。
他想要登陆广州。
佢想登陆广州。
但是就是得不到许可。
但系得唔到许可。
要来中国宣教，踏不上中国的土地。
因为中国宣教，但系踏唔上中国嘅土地。
所以只好坐船再从中国离开。
咁就要坐船从中国离开。
当他坐船要离开出来的时候，
当佢坐船要离开嘅时候，
在那个港口看到旁边的山上有个很大的石头。
咁喺旁边睇见山上面有一个好大嘅石头。
他在那里说：石头啊，石头啊，你什么时候才会裂开？
佢话：石头啊，石头啊，你几时先会裂开？
他说的石头就是中国。
佢个石头就系中国。
他说：石头，石头，你什么时候才会裂开一个缝？
佢话：石头，石头，你几时先会裂开一个缝？
好让福音能够进入。
好叫福音能够进入。
弟兄姐妹，今天福音是已经在中国。
弟兄姊妹，今日福音已经在中国。
但是还不够满足神的心。
但系仲未满足神嘅心。
只有5%。
只有5%。
而且多数是在乡村。
而且多数喺乡村。
中国将来福音的盼望不是在乡村。
中国将来的盼望唔系喺乡村。
中国福音的盼望是在都市，是在知识分子的里面。
中国盼望喺都市，喺知识分子当中。
中国将来福音的盼望是在学生的归主的运动上面。
中国盼望就是在学生的归主运动上面。
如果今天福音只是在乡村到处蔓延，
如果今天福音只是在乡村到处蔓延，
而按照中国的开放跟这个经济的革新，
按照中国的开放和经济的核心，
乡村的福音工作会慢慢越来越停滞。
乡村工作会慢慢停滞。
将来整个中国的福音工作的突破没有办法依赖乡村。
将来中国的福音的突破不可以依赖乡村，
一定要依赖在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定要依赖在中国的知识分子。
有多少人愿意在这里拿到你的 PhD， 拿到你的居留权？你愿意回到中国去？
有几多人在当中，你领到你的 PhD 或者你的居留权的时候，你愿意回到中国？
你愿意回去在大学里面做教授？
你愿意回去在大学里面做教授？
不是为学校做教授，
不是为学校做教授，
不是为你做教授，
不是为你做教授。
当然你要做最专业的教授，
当然你要做最专业的教授。
你的研究要最好的，你的教学要最好的，
你的研究是最好，你的教学是最好的。
但是为主做教授，
但为主做教授，
让许多的学生因为你而能够成为基督徒。
咁好多学生因为你而成为基督徒，
好让中国真正的有盼望，
好让中国真正有盼望。
什么才能够救中国？
咩先可以救中国？
不是科学救中国，
唔系科学救中国。
科学对中国很重要，
科学对中国好重要。
学问对中国，知识对中国很重要，
学问知识对中国好重要。
但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是福音，
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就是福音。
什么能够救台湾？
什么人能够救台湾？
政治的革新能够救台湾吗？
政治的核心可以救台湾吗？
我想只有一条路。
我真的只有一条路。
福音才能够救台湾。
福音只能救台湾。
什么能够叫海峡两岸真正有一天有可能比较和平？
有什么才可以能够海峡两岸能够有一天真正正有平安呢？
我想只有两边都福音化。
只有两边都福音化。
为了华人的福音。
为了华人的福音。
有许多的声音在那里呼求。
有很多声音在那里呼求。
你愿不愿意向主有一个祷告？
你愿不愿意向神一个祷告？
你向主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
你向神祷告说，主啊，开我的心。
让我看见天父的心。
让我看见天父的心。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好牧人的心。
开我眼，让我看见好牧人的心。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人的需要。
开我眼，让我能够看见人的需要。
特别看见华人的需要。
特别看见华人的需要。
特别看见台湾、中国、香港这些地方华人集中的地区的需要。
特别看见台湾、香港、中国大陆这些华人聚居的地方的需要。
那是我们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些是我们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要收的庄稼多。
要收的庄稼多。
只是做工的人少。
只是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在哪里？
做工的人去到哪里？
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低头来祈祷。
我们祷告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我要给各位有一个机会。
我对各位有个机会。
不晓得有多少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愿意在主人面前回应今天的信息。
你愿意在主人面前回应今天的信息。
你愿意来向主说，主啊，为着普世华人的福音工作。
你同主讲话，我愿意回应普世华人的需要。
特别为着我们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特别为着我们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你向主说，主啊，我愿意献上我一生。
你同主讲话，我愿意献上我一生。
也许全职。
或者全职。
也许代职。
或者代职。
也许你做教授更帮助你有机会传福音。
或者你做教授更帮助你做传福音。
也许你做生意更帮助你能够传福音。
或者做生意更帮助你传福音。
也许做一个、研究的学者更有机会来传福音。
或者做一个研究的学者更有机会去传福音。
或者你是全职奉献更有机会传福音。
或者是全职奉献更有机会传福音。
无论或者全职或者代职。
无论是全职或者代职。
你愿意上主说，主啊，我愿意华人的福音献上我所有。
你愿意同主讲话，我愿意为华人的福音献上一生。
我如果代职是为了华人的福音。
如果代职为了华人的福音。
我如果全职是为了华人的福音。
如果全职为了华人的福音。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愿意这样向主回应？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向神有这样的回应？
如果有这样的人，好不好？你举一下你的手，我们特别来为你祷告。
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举举手，让我们来为你祷告。
请放下。
请放低。
请放下。
请放低。请放低。
还有吗？
还有吗？
请放下。
请放低。
为了华人的归主。
为华人的归主。
或全职或代职。
或者全职或者代职。
献你一生，献给主。
献你一生，献给主。
还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要请放下。
请放低。
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挑战。
这个是比较长远的挑战。
但是我也要给你一个比较短程的挑战。
但我给你一个短程的挑战。
距离今年的圣诞节差不多还有六个月。
距离今年的圣诞节可能还有六个月。
你愿不愿意向主说，主啊，这六个月你给我两个人。
你同主讲话，在这六个月里面你给我两个人。
你向主祷告，求主给你两个人名在你的心里，是在北美这一带。
你求主在你心里面给你两个人名是在 北美这一带的。
你向主说，主给我这两个人名。
你向主讲话，你给我这两个人名。
我愿意在七月八月为他们两个提名祷告。
我愿意在七月八月为这两个人祈祷。
我不要做别的，我就为他们祷告就好了。
我不做其他事，我只为他们祷告就好了。
我七月八月为他们祷告。
我七月八月为他们祷告。
九月十月我就关心他们。
九月十月我关心他们。
请他吃饭，请他喝咖啡。
请他吃饭，请他喝咖啡。
十一月十二月。
十一月十二月。
我愿意送给他一点福音性的录音带。
我愿意送给他一些福音性的录音带。
送给他一本中信月刊。
送给他一些中信月刊。
或者送给他一两个福音性的书。
或者送给他一两本福音性的书。
然后到了圣诞节。
你就到了圣诞节。
你说我要把他带来我们的教会。
我就要带来我们的教会。
参加教会的福音性聚会。
参加教会的福音性聚会。
我们刚讲到几个阶段，先祷告。
我想讲几个阶段，先祷告。
第二关怀。
第二关怀。
第三做福音预工。
第三做福音预工。
第四把他带来参加圣诞节的布道会。
第四将他带来参加圣诞节的布道会。
祷告当然要一直持续。
祷告当然一定要。
关怀一直持续。
关怀一定要。
但圣诞节把他带来。
你圣诞节将他带来。
不要多两个就好了。
不要多两个就够了。
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你愿意回应这一个挑战？
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回应这个挑战？
就是立即要开始做的。
就是立刻要做的，
很短程的，
很短程的。
如果有这样愿意这样做的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举手，我也来为你祷告。
好不好？你举手，我也都为你祷告。
请放下，还有吗？
请放低，
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请放下。
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名字，但是你只要愿意，没有关系，主会给你名字。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举手，我为你祷告。
你没这样的名字，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神会给你一个名字。
请放下，
请放低。
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
主啊，为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啊，为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祷告。
主啊，你坚固他们的心。
主啊，你坚固他们的心，
让他们不忘记这一刻的决志。
让他们不要忘记这一刻的决志。
主啊，让许多的弟兄姊妹这一生献上给你，为了华人的福音。
主啊，让更多弟兄姊妹在这一生献上给你，为华人的福音。
主啊，你要给他们机会。
主啊，给他们机会。
主啊，我们要为一些弟兄姊妹为着下半年来决志。
我们为了弟兄姊妹为了下半年来决志。
他们要得着两个人，
可以得着两个人。
求主你把人给弟兄姐妹，
求主将人给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
让他能够将人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负责为这两个人祷告关怀。
主啊，我们负责为这两个人祷告关怀。
主啊，我们知道来不来不在于我们，
我知道来未不在乎，
乃在乎你，
乃在乎你。
因此求主你做工，
求主你做工。
但是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忠心的去祷告，忠心的去关怀人。
主啊，给我们忠心的祷告，忠心的关怀人，
忠心的愿意把人带到你的面前，
忠心的愿意将人带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祷告在这里暂停一下的时候，
当我祷告还要暂停一下的时候，
我仍然要呼召在我们当中，
我仍然呼召在我当中。
有没有一些人，你在这三天的信息的里面，
有没有人在三天的信息里面，
我感觉圣灵一直对你说话，
你感觉圣灵一直对你说话，
圣灵感动你要全职出来服侍他，
圣灵感动你全职出来侍奉他，
可你到现在还没有回应，还没有做决志的，
但到现在你没回应，没决志的。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举一下你的手，我也要特别再为你祷告。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我特别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我再问一次，
我再问一次，
请放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你在这几天的里面，你觉得圣灵实在感动你，你要全职来服侍主。
在几日里面，你觉得圣灵感动你，你要全职侍奉。
有没有这样的人举一下手，我们特别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我为你祷告？
我也要奉主的名来问，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奉主的名来问，在我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觉得好像耶稣在你的心外叩门？
你觉得耶稣在心里面叩门？
你愿打开你的心门？
愿意打开你的心门？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邀请他住在你的心里？
邀请他住在你心里面？
你不必继续流浪？
你不需要继续流浪？
你不必继续在羊圈的外面？
你不需要在羊圈的外面？
耶稣愿意抱着你，帮你带回到羊圈的里头。
耶稣愿意抱住你，带你去羊圈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我在这里。
有没有朋友说我愿意，我在这里？
如果有的，好不好？你举一下手，我们特别来为你祷告。
如果有的，请你举一下手，我愿意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主啊，我们感谢你，连续三个晚上，你实在对我们说话。
主啊，我们感谢你，连续三个晚上，你实在对我们讲说话。
求我的主，你的信息在我们心里要不断的来回荡。
求主，你的信息在我心里面不断地回荡。
你不断地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催逼的工作，
你不断在我身上来做催逼的工作，
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成为福音的勇士，
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福音的勇士，
让我们每一个人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先求你的国你的义，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让你的国借着我们扩展到我们四周围，
让你的国借着我们能够扩展到四周围。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